第113节到128节，好，大家可以看到吧？哦，我看不到大家了。
可以看到。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进行的是119篇的第15和第16个段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经文哈，透过我做的这个一个 PPT，那我把这个颜色不同的颜色呢，我做了一个区分。那我们现在先来进入一个经文的观察。从第一个段落当中呢，我们可以有第一个观察，就是我对耶和华的律法、话语、命令、律例、法度的词汇，和我对心怀二意的人和恶人的这个词汇。第二个观察是耶和华对于我的词汇，耶和华对偏离律法的人和恶人的词汇。那我们带着这两个观察呢，大家可以对照着颜色看今天的第一个段落的经文。首先呢，我对耶和华的律法、话语、命令、律例、法度的这个词汇呢，我们可以从经文当中看到是爱慕、盼望，在和合本当中114节是仰望、顺从、默想。喜爱、敬畏和惧怕。那我对心怀二意的人和恶人的词汇呢，是紫色的，厌恶和离开。耶和华对我的词汇呢，是耶和华的话语，耶和华本身他就是我的藏身之所，他是我的盾牌。当我呼求他的时候，他就扶持我，他使我存活，他扶持我，使我的性命得救。耶和华对偏离律法的人和恶人的词汇呢，是他弃绝一切偏离他律例的人，使他们的诡计无法得逞。他铲除世上的恶人，如同除掉渣滓。那大家如果说把这些词汇都已经牢记在心的话，我们大概就已经知道了，我们今天这一个段落所要，诗人所要向我们呈现的是一个怎样的一个中心内容。带着刚才的那个两个观察呢，我们现在就要进入一个思考：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及怎样理解敬畏神？带着这个两个问题，我们再回到刚刚的经文当中。我要成为怎样的人呢？这里面说得很清楚啊，我对耶和华的所有的律法、话语、法令、律例、法度这些词汇都说得非常的清楚了。我又爱慕，我又盼望，我又顺从，我又默想，又喜爱，又敬畏。那么，好像这个里面说到了这个心怀二意的人，还有恶人和耶和华所弃绝的人，和耶和华要铲除的人，跟我的生命是不是有没有关联呢？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有做这样的一个思考。什么样的人是心怀二意的人呢？我看到查经的资料里面有说，是那个又爱又一边侍奉神，又一边爱马门的人，又侍奉马门的人。那在这里，我更多的一个思考就是说，心怀二意的人是那些模棱两可，对神的话语似是而非，摇摆不定。又信，又不遵从。主的话语读起来是一个样， 行出来又是一个样。那也就是说，心怀二意的人和我们有没有关联呢？我们一方面是说我们要把你的话语成为我的藏身之所，你就是我的盾牌，我所有的盼望都在你，求你扶持我。我们一方面有这样的一个盼望，但是一方面我们是不是在遇到压迫，遇到各种各样的患难的时候，我们就一不小心也成为那个心怀二意的人呢？若是我们在神的话语当中、律例当中，我们心思动摇、摇摆不定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一不小心就会成为恶人。所以在115节说，你们这些恶人，好像这些恶人离我并不遥远，他们环绕着我，他们把我网罗了，我时常在他们当中，我如果稍不留意的话，我可能也会与他们为伍。所以他在这个地方说，你们远离我吧，这些恶人都远离我吧，因为我要顺从上帝的命令。所以在这里我也想邀请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思考，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心怀二意的人我们不要成为，偏离上帝律例的人我们不要成为，因为我们不能成为被主最后弃绝的人，不能成为被主最后铲除的人，我们要成为义人。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仅要持守他的话语，不仅要信靠他的话语，更需要我们持守在他的话语当中。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怎样理解敬畏神？真正的敬畏是什么呢？我的理解是说，真正的敬畏是专心，是专心不二。我们之所以不能专心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把神真的成为我们的一个藏身之所，真的我们没有把他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盾牌。所以当我们遇到风吹草动，遇到这种试探，遇到这样的诱惑，遇到各种各样的罪恶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去做到我们就把他的话语就成为我们的这样藏身之所。我们有可能会藏一下，但是我们时常藏一藏我们又跑了。所以说在这里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去做到这样的敬畏呢？为什么不能做到这样的专一呢？我在思考这句话的时候，我在想，就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真正的体会到神他公义的属性，他是公义的主，他也是审判的主。当我们面对这样的周遭的这样的处境、压力、各种各样的试探和诱惑的时候，当我们能够把我们的心思回转向他，我们不仅看到他对我们的慈爱，我们也看到了他对恶人的惩治，他的公义的一面，他的审判的一面，我们就不由得心生敬畏。在和合本这个地方说的会更加的清晰。和合本说，我因惧怕你肉就发抖，我也怕你的判语。所以说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去爱慕神、渴慕神的话语的时候，我觉得诗人在这里对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我们同时还要敬畏他，敬畏他的话语和惧怕他的判语。好，我们继续。所以这第一段的小节呢，我们可以从爱慕，对神的话语的爱慕，到敬畏，因为神的公义审判，我们要重新领悟一下以神为我们生命的中心的重要性。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段落，我们还是带着这样的观察， 对耶和华的命令法则的词汇，我们也对应一下，看这个红色的字体。我做事公平公平正直，我爱你的命令，我遵行你的法则。我们再看这里面有四个对耶和华的呼求，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欺压我的人，求你保障仆人的福祉，求你以慈爱待你的仆人，求你赐我悟性，可以明白你的法度。这一个段落更多的是让我想到了，就是我们在面对这样的世界的混乱，面对这些骄傲的人对我的欺压，面对很多的不公平，面对所有的这些不公不义的事情的时候，我当所持有的一个态度，我不仅自己要持守我的公平和正直，并且在同时，我要不停地大声地去呼求神，呼求神成为我的避难所。它成为我性命的保障，它成为我的盾牌。所以，在这个段落当中，我们不仅是看到了诗人对自己的生命的、对他自己的行为的这样的一个公平正直，也同时对神的这样的一个呼求，期待神就是他的保护，他的避难所。而且从这样的一个经文的段落当中，我们也看到了第126节。因为耶和华对违背他律法的人，这个惩罚的时候，他说，诗人说，你惩罚他们的时候到了。但是可能在事实当中，并不见得说，我们一呼求，神的公义的审判就会立刻临到。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却看到了神，看到了诗人在这样的一个等候。这样的一个守望当中，他对神的这种信实的这样的一个笃定，因此我们在第27节，我们看到这个"所以"是这个斜体字是和合本当中出现的，那我也把它加上了，因为前面的所有121节到126节所有的这些事情，那么诗人在这里面说"所以"。我爱你的命令胜于爱金子，因为神他是公义的，他是守约的，他对我这样的公平正直，他不会视而不理的，他对那些欺压我的骄傲的人，他不会视而不见的。诗人就是因为有这样的笃定。他才能够说：“我爱你的命令胜于爱金子。”即使是说惩罚他们的时候还没有到，但是诗人他笃定的是，这一个时刻一定会到。所以在这样的一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诗人他说：“我爱你的命令胜于爱金子，胜于爱纯金。”最后一节128节，我遵行你一切的法则，我憎恨一切恶道。似乎是对这两节、这两个段落的一个总结，也似乎让我们看到了诗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与世界分别为圣，他与所有的骄傲人、所有的偏离神律法的人、所有的恶人。他与他们是分别为圣的，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所要做的就是我要遵行，同时我也要和那些偏离你律法的人一刀两断，我要憎恨所有的这些恶行恶道。那么在这一个段落当中，我邀请大家一起来思考，在世界的混乱当中。我们当做的和神一定会做的，只有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信心当中，我们清楚，不管是我们面对怎样的一个处境，我们都相信神一定会做的。那么，我们同时也会知道，我们当做的 是什么？所以我也想一会儿在我们分组讨论的时候，我希望大家能够带着我刚刚提到的一些问题，带着这样的思考，我们进入我们一会儿的讨论。那我们再回到这两个段落当中，我看到了，其实，我们从这里面可以看到有两种态度。从这里呢，第一个对比呢，就是诗人的爱慕、顺从和遵行，我们可以对比他是如何的厌恶、远离和憎恨那些心怀二意的人。所以从这个下面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样的对比：厌恶和远离，爱慕和顺从，遵行和憎恨。所以说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更加清楚了我们在所有面对所有的就面对我们的选择，面对我们在患难当中的这样的选择的时候，我们没有两个选择，我们只有一个选择，而且另外一个选择是我们当有的一个态度，我们要怎样。其实我们大多数的时候，我们可能对那个恶也不是很敏感。这里诗人提醒我们要持守，要遵行，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其实当有的态度就是那个自然而然的那样的对恶的这样的一个憎恨就会油然而生。第二个这样的一个对比呢，是诗人在仰望默想神的话语，他就会得到存活和得救。那对比那些恶人偏离律例的恶人呢，他们最终的结局就是被弃绝和被铲除。下面的这两个框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一个框里面就是写到的就是神的话语所给诗人所带来的。第二个框里面写到的就是恶人偏离律例的人他们最后的结局。那我们通过这样的经文的比对，我们更加清晰我们在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以及在我们受逼迫受欺压的时候，我们当怎样去行。好，最后的结论就是生命的成熟度取决于神话语在我们里面的一个深度。神的话语胜于金金，越是在困境当中，我们就越当更加坚定地持守，神必拯救。谢谢大家，这是我今天的这个两个段落的分享。